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澳洲各大学都有许多国际学生，对于留学生，大家脑中浮现的可能都是社交媒体上一张张精彩的美照。然而，留学生的心理苦只有留学生知道。今天我们邀请到资深留学生、墨尔本大学文学院的崔霞老师，谈谈他在澳洲十多年的生活，以及他在这份岗位上如何辅导留学生。霞，早上好。
早上好 ，Janice。我来澳洲，我是今年是2019年，我来澳洲哇，都已经15年了。我是2004年来的。2004年我在中国大学毕业，然后工作2年之后，因为是教英文，所以我最早来是读的 Master of TESOL， 是一个 coursework， 然后之后呢又读了 Master of Education， 是一个 research degree， 然后就一步步这样读下来，然后又读 PhD， 中间有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然后一直到现在，又回到墨尔本大学工作。这么多年来，一开始呢，就像很多留学生一样，在这边边读书边打工，什么工作都做过。刚来墨尔本半年，然后就很紧张的，因为想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嘛，所以就而且之前来之前读了很多就是留学生的故事，然后大家很多都是在餐厅打工，所以我一开始也是在餐厅找工作，什么洗盘子啊、端盘子啊，什么都做过，其实蛮好玩的。还有在老人院打扫卫生也做过半年，我觉得那份工作是最辛苦的，因为又脏又累。慢慢的待久了一些呢，就认识多了一些朋友，朋友之间会介绍一些工作啊，所以有后来工作有教中文，然后还有教雅思，然后在这个工作期间呢，就边工作边读博士，读完博士以后在墨尔本大学有工作了2年吧，但是不是在文学院，当时是在教育学院。然后后来又去做工作2年以后又做了3年的健身教练，所以现在这份工作是去年年底开始的。当时有边做健身教练边开始工作，然后结束了健身教练的工作，然后正式在这边全职开始工作，历程就是这样，从2004年到2019年15年。
经历过这么多的工作岗位，有没有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就是刚来的时候，其实蛮困难的，因为自己觉得自己英文不错，但是呢，刚来了以后呢，还是有一个 shock， 就还是有一个就是缓冲的阶段，就突然一下觉得，好多东西都听不懂，然后和别人说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可以想象在这种情况下去找工作，然后去工作其实不像现在这么容易。在一开始的时候工作过程中，其实上课还好，因为我觉得上课同学之间老师对同学之间他了解和理解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在学校这部分努力就好。但是呢，我们出来留学读书很多时候都是想充分体验这个社会，所以不光是在学校，还有在社会上也想充分想去多做点什么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用到很多和别人交谈的技能。我觉得我在一开始和不同文化背景人沟通在这方面不是特别的顺畅，就是我一开始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我当时很强烈的一个就是目的就是说我想和就是澳洲本地人多交往，想了解他们的生活，所以我在找餐厅的时候呢，就是在餐厅打工的时候呢，就刻意没有没有去找中国餐厅，因为我当时有很多朋友，他们其实最简单就是在唐人街打工，然后语言都相通，这样会比较容易一些。但是当时我在想，我不可以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始终是周围的朋友全都是中国人。所以当时找餐厅的话是特意找的是一家西餐厅，但是进去工作以后就发现只有我一个中国人在那里，有一个长得像华人但是他也是本地人在当地出生的，所以我根本就不知道在跟他们要怎么聊天。就有时候在工作之间呢，然后总会有一些空闲的时间，大家站在这，大家都站在那里，他们之间就可以很轻松的开玩笑啊、聊天呐、然后插科打诨呐、然后我根本就插不进去，其实真的好难受啊。然后我就很想跟他们聊天，然后呢，很努力的插进去一句，然后又不是很合适，然后又很尴尬，然后人家又不理我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一开始的 打工经历中是比较就是经历，我就觉得到现在都可以记忆犹新，有时候都会想起来和朋友讲一讲。
这一路上肯定也有很多很精彩的亮点吧，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从留学生到现在我们变成了学校的教职员这一条路上你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吗？
其实也和与人沟通与人交流有关，就是我刚才有提到当然我觉得自己读书这一路都比较努力比较顺利，这个是肯定这肯定是成就感的一部分。一路顺顺利上来，然后有时候你会想我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我所研究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被用到，所以有时候就时不时的会想这些。所以在工作两年之后呢，就是我觉得就是自己需要换一个环境去更多的体验生活吧。我一直都很喜欢健身，自己一直都有长期坚持健身，所以在工作，在当时还在两年工作期间呢，我就去参加了健身教练培训，然后边工作边培训，然后所以当结束那份工作之后呢，我就开始在就在 Fitzroy 的一家健身房开始做健身教练。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因为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就脱离了学校的环境，然后我到了健身房，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唯一的一个华人教练，然后当时健身房的其他教练，我一进去，因为大家是处在一种竞争的环境，就是大家都在积攒自己的客户，所以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呢，首先又是一个异族，哎，怎么说好像不大合适，但是我就这么说了，就是一个不是他们圈内的人，然后又是处在这种竞争的关系中，所以进去以后没有也是没有人什么人和我说话，我跟别人打招呼别人也不理我，我说哎怎么又是这样啊。但是呢这时候我已经不同了，就不再是十年前的，我知道这样的事情都有一个过程，就是别人不了解你，对于别人来说你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人，所以总是会有一个过程的，但是总是有办法的，所以我这时候就有很多的 strategy， 有很多的策略，就比如说我看到其中一个女教练，然后我还蛮喜欢她的，然后她又比较貌似和蔼，所以呢我就在上面站着，就是休息的时候呢，我看到她往楼下走去咖啡厅，其实我不需要喝咖啡的，我也不怎么喝咖啡，但是我就迅速跑下去，跑到对面假装偶遇，然后就跟她在咖啡厅聊天呐，她就会给我一些建议啊，所以那就是我的第一个朋友。慢慢的有了他第一个朋友以后，就和其他教练也从一开始不怎么理我，冷眼相对，到开始到最后大家真的是变成很好的朋友。然后在接收客户这方面也是，一开始没有一个客户要跟别人去聊天，然后要从免费培训开始，然后劝服别人成为你的客户。在 Fitzroy 那个地方呢，它是在 Melbourne 比较 hipster 的一个区，所以其实客户他的客户群体也大多都是澳洲本地人吧，然后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它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多元文化的一个地区，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是一个华人区。我做了三年之后，到最后其实我说到成就感，我的成就感就是我和周围人的关系都很好，他们都很喜欢我，当然不能让别人喜欢你成为目的，但是就是还是蛮开心的，就是关系很融洽，然后一聊起天来就没完，然后客户也都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客户，然后客户最后都是时间排不下来，就我得向别人说我已经没有空闲时间，我把你介绍给其他教练。对我自己来说是蛮有成就感的，因为真的是从零做起，而且不是我本身就擅长的东西，我擅长学习，但是我不擅长去 sell 吧，这就是相当于是做 sales， 所以能够在自己不熟悉的一个领域做得很好，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哦。
相信十年之间给你的历练已经不一样，就像你刚刚提到是有一些策略可以去帮助你与在地人 local 来沟通交流的哦。那我们想
对
请问你观察到，因为现在在校园工作嘛，那我们的留学生，尤其是我们中国留学生呢，在澳洲的校园或是在他们校园以外的生活，普遍存在哪些困境或是挑战？
就我自己的经验和现在在学校工作的经验，因为现在在学校的工作主要就是和留学生打交道，然后知道在哪些方面我们学校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好，来充分来提高留学生活的体验。比较普遍的挑战，大家举例来说，大家都是虽然说别人认为在中国人很多钱，然后在这边读书都是有钱人的小孩，但是并不是这样。很多我接触的留学生都是在就像我那样，家里稍微帮忙一点点，然后呢自己又工作过，在国内大学毕业工作过一阵子过来读研究生，自己攒了一些钱，同时呢在这边还边工作边学习边工作，继续赚钱来支持自己。其实很多人都有，我觉得很多留学生都有经济上的压力，多多少少，然后即使是花父母的钱也不是花的那么就是好像理所应当，所以我觉得经济压力多多少少都存在，在澳洲这样一个消费比较高的国家。同时呢还有就是其他的压力，就像我刚才说的，我刚来澳洲呢就是想多接触当地人，因为大家花了这么多钱过来，而且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在海外留学都想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发挥它的最大价值。所以怎么是发挥它的最大价值呢？就是可以接触到不同文化的人，了解他们，增加自己的阅历。但是有时候这个也可以是一个压力，因为刚来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交朋友并不是那么简单的。然后呢可能见了面打个招呼，但是真的是成为朋友并没有那么容易。但有时候我们又自己给自己这方面的压力，就会变得就是不那么自然，然后就不能说是不必要的压力吧，但是本身想一下，与人交往是一个很理所成章的事情，那如果有压力的话呢就反倒会没有那么容易。就是很多同学来找我聊天呐、然后听他们的感受就是我周围的朋友都是中国人，然后怎么样可以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我上课但是我在 tutorial 里面也不知道和别人怎么聊天呐，所以大家多多少少都有这方面的压力。我博士论文研究的课题就是small talk。small talk 实际上就是闲谈交流，是中国大陆的留学生还有在这边工作的中国大陆人和当地人怎么做闲谈交流。去做健身教练，其实在3年的过程中我有去体会和应用我所研究那些东西，然后而且在不断的就在反思，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很宝贵的经验。然后现在再回到学校来呢，我就觉得我经历了更加充分的准备，我可以更好的在这个领域去应用自己所研究的那些东西。有了之前这些经验，我觉得现在的我呢是更加 ready 的我来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比如说刚开始这份工作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老板，就是文学院的副院长，就说我们首先要了解学生的需求。然后学生的需求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学生在这边，我不知道你有 Janice 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当年有，就是觉得这边的大学，澳洲的大学和很多亚洲大学中国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学生来这里大家都是自己租房子，可能有一个 housemate， 然后来上课呢上不同的课，有时候会有不同的同学，所以呢上课同学在一起，下了课就是各过各的生活，回了家就是自己，其实没有那种很强的在中国大学才会有的那种归属感和同学在一起的那种集体感。所以很多中国学生在这边就觉得他不属于这个校园，一年半或者2年的学位很快就结束了，但是始终没有那种归属感。所以我们就在想，我或者同事在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增加学生就是在学校的这种归属感呢？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觉得这个体验是充分的，而不是就是只是来上学拿了一个学位就结束了。所以我们想了，就我们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些就是策略吧，就比如说在课堂是一方面，就怎么来增加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感，因为课堂毕竟是上课 lecture 和 tutorial 毕竟是我们的学生生活中很重要的，在学校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上课以外呢，当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建议了一个项目，就是 podcast， 就是校园，可以翻译成校园广播是吧？就是来反映学生生活的， 就是给学生这样一个平台，他可以去讲述自己的经历，可以和自己的同学或者是同龄人讨论他们关心的问题。 这个 podcast 叫 Life in Oz， 是墨尔本大学第一个让学生去分享经历的一个平台。
除了利用 podcast 连接，我们可以说连接学校跟学生以外， 不晓得在你现在学校这份职位，你还有什么愿景，或是我们未来的更有趣的计划正在进行中，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我和我的同事，我们的 title 是 Teacher and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我们之前去参加了一些就是学术研讨会议，然后呢认识了很多其他大学在这个领域工作的同事。 其实我们的副院长是很有先见的，就我们这样的职位在其他大学是没有，目前是没有的。我当时这个职位的设置也是因为你在一开始所提到的各个大学的现象，就是说我们的海外留学生越来越多，尤其是亚洲、东南亚、中国的学生。但是呢，学校在各方面的服务、课程设置、课堂内容选择以及课堂教学 方面呢，因为这个变化来的特别突然，就是说在其他方面没有还没有做好应对的措施，所以我们这个职位的设置就是说让学校能够在不管是课堂内还是课堂外的服务呢，都能够更好的去应对目前学生群体的这个变化。 提到了我研究的背景是small talk，就是闲谈交流，所以我就是在文学院研究生这个群体中呢，然后会开设就是一系列的课程，也不是课程，就是一些 workshop， 就是讲述怎么来通过闲谈交流来扩大自己的和社会的接触面和不同文化背景。 同学之间的交流，然后我和同事呢，其他同事之间有合作，就是增加学生在同学们在课堂上的参与度，就通过对课程本身的一些改动啊，还有通过对课堂教学的一些改革来增加中国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率，如何来让他们更好的参与小组活动，然后课堂发言等等，这个是也是我们工作的一方面。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很激动的，我感到很激动的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在这个学期呢，招了一个实习生，他也是一个中国学生 Hannah， 他会帮助我就开展一个真人秀，校园真人秀的一个活动。 最后呢，我们也想请教崔老师这位资深的大学姐，有没有可以给我们一些留学生提点一些留学澳洲还有当地生活的建议？我的最大建议就是多参与，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课堂外，比如说在课堂上，老师们所提到的他们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中国学生不大怎么参与课堂，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 作为中国人，我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就是我知道我们的学生没有不参与，只是参与的方式不同，就是我们也有认真听，我们做作业也有认真去做，但是呢，可能我们从小到大的教学方式就是，我们课堂上没有那么多讨论，但是既然来了西方这个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开发，来学习我们之前没有经历过的学习体验，就是多参与课堂讨论。 因为在西方这样的一个社会，他们是很注重个人观点的，就是上课不光是听，老师希望你能够提出问题，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观点没有，其实在很大多数时候观点都没有对错的，所以我可以理解，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到现在其实多多少少还是这样，开会的时候想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想会不会提出来有点傻呢，会不会太简单呢，我的问题会不会太愚蠢呢。 对于留学生来说呢，就是勇敢一点，每天都勇敢一点，多去参与，有问题就问，不要担心自己问题不够好，然后也不要担心自己有时候觉得自己语言不够好，语言不够好就慢慢说嘛，我觉得当地人其实对于我们语言的容忍度大都是蛮高的。在课堂外呢也要多参与，学校有那么多社团啊，自己可以去走一圈溜一下看一下喜欢哪一个，出去多参与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太紧张，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因为这都是一个过程，学习工作一步一步慢慢来，总会好起来的。但是如果有压力的时候，找朋友聊聊天呢，不要自己一个人憋在心里，找心理咨询师去聊一下也未尝不可哦。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